谢赞美主，我们继续我们雅各书三章第二讲，然后今天会讲到第四章的第一讲。感谢主，我们上一回呢讲到了第三章第一节开始呢，他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这个判断就是审判的意思。那么他劝勉我们啊，不要太多人做师父哈，因为你跟我信徒跟做教师的人，他的这个神的审判尺度呢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看得见哈，神是公义的，神是公平的，但是他说，对审判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对于教师的审判呢是比较严厉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神不会做错事情哈。站在这个位置上面呢，你受到审判的尺度呢就是会比较严厉一些。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你站在牧师的、教师的、先知的、使徒的、传福音的，你站在这个位置上面，你所要受到的审判可能就比较严格一些了。我们都羡慕善工，我们都羡慕说，哎呀，这个人很有恩赐啊，他可以服侍啊，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同时呢，圣经上讲说，多给谁多，就向谁多要。所以呢，他的要求相对上来讲呢，就比较高。那你说，那我只要做被服侍的就好了。那好，你做被服侍的，那神借着这些的人给你这么多的恩典，你说你是不是也得到很多呢？那么神会不会向你要什么呢？那其实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我们都需要向神交代的。你得到了很多神的恩典，那表示这些的恩典就要转化成为服侍。没有一个人在神的国度里面说，我只要被服侍就好了，我不要去管别人，我不要去服侍别人。 No， 不是的，你在跟弟兄姐妹之间的相处就是在服侍他们，你在服侍那一些软弱的、伤心的、那一些受伤的，你带给他们安慰，你带给他们劝勉，你就是在服侍他们。 Amen， 感谢主哈。所以呢，特别讲到教师，因为教师说话，因为说话很重要，因为说话有很多可能会出错的地方，比如说你也不能够讲太夸张，那你讲神的话、神的道，你要讲得很准确，就怕你呢，你的话语让别人误会了，那么就变成绊倒人了。所以真的一个教师真的要讲话，真的是不太容易哈。所以呢，有姐妹，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呢，你是被呼召要做教导的，那你不要害怕，哎呀，这边要更受更重的判断，那谁好来做呢？第二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情上都有持续上的过失，我们是可能讲说大错没有，小错连连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这个过失呢，有自己的过失啊，也有使人绊倒的过失啊。有些时候，牧师要是没有跟某一些会友打招呼啊，那个会友就可能会觉得很受伤。牧师今天连正眼都没瞧我一眼啊。那我们有些时候呢，因为忙碌。有些时候因为有太多的事情啊，少照顾到你了，你可能会觉得，哎呀，牧师冷落我了，所以就可能就有一些的什么，有一些的批评啊，有一些的什么埋怨。那这个样子呢，也是我们要注意的，话语上不要过失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呢，特别是站在牧师教师的位置上面的时候呢，话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特别是我们在讲先知启示也好，荣耀生命也好， 这是在我们的火传学的两个科目当中，这个是话语的执事啊，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使人绊倒，他就是一个完全人，就是一个成熟的，他是一个发展完全的，也是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那么我们说过，耶稣基督他要30岁的时候，才在施洗约翰为他施洗的时候，天上才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这个儿子成熟了，这个儿子才能够承接他所有的权柄能力啊。那这个继承了，耶稣他在话语上是完全的。你在他这个啊，比拉多他说他找不到他有任何的错失，他也没有说错任何一句话。当然很多人会说他的坏话，毁谤他，可是他都没有说出任何有罪的话，那是一个成熟的。当然一个好的人，一个是神所重用的人，那一定是有人去毁谤他的，所以你一定会听到不同的声音的，是一定的。因为仇敌不甘心，仇敌就是会毁谤人，所以你也可以知道，当你听到毁谤的话语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个人大概不是从神来的。我们基督徒可以分辨人的说话就是代表他的生命，所以呢我们不要乱讲话，因为乱讲话的话，你把你自己的本啊，把你的底啊都掀开来了。真的，我们明白的人很容易就知道，哦，原来你的生命程度只有到这个地方。后来雅各从第三节一直讲到第六节，讲到马有一个嚼环，那可以让它顺服，那船只甚大，大风吹逼，可是呢掌舵的一个小小的掌舵就可以让船往哪里去，但是舌头呢是在白体是最小的，能说大话，大话就是吹嘘自己的重要性。亚兰文说这个舌头有统治权，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所谓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是第六节，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而且是从地狱里面点起来的。原来舌头的杀伤力有这么大，所以呢，你一个所谓的三寸不烂之舌啊，说好听的，可以呢让一个国家兴旺；说不好听的，可以让一个国家灭亡。那我们通常在雅各书里面所讲，它都是讲比较负面的。你舌头如火，让地狱的火点起来，意思就是说，当你舌头说一些地狱里面点燃的话，那都是不好听的话，可能是咒骂的，可能是毁谤的 ，OK， 可能是恶毒的、刻薄的 ，OK， 可能是呢很负面的。那些的话是从地狱里面点燃的，会让人家愤怒。会让人家感觉到很不舒服，会让人家怎么样，想要去伤害别人。所以当你这些话引发了这一些罪恶邪恶的东西呢，那你知道那你这些话不是从神来的， OK， 除非是神叫你去讲人家不喜欢听的话。先知有些时候蛮可怜的，那个耶利米先知啊，神叫他去说，哎，你去跟那个王讲啊，你要投降啊，投降巴比伦啊，你才能够活啊。那这种话当然给那些当时代的君王听了以后，就想说这个家伙是叛国贼啊，这是敌国派来这边当间谍的，才会讲这种话。所以有些时候先知讲的话是很难听的，但是我们今天在新约呢，你要确定这是神要你讲的。因为什么？因为你讲出来之后呢，所有的后果呢是你要去承担的。我不能说打的这个神的旗号哈，然后说我不愿意对我所说的话负责任哈，没有，神允许先知被杀， 这就是上帝，因为他要先知要为他自己讲的话负责任。所以我刚刚说了嘛，你站在这个位置上，你的尺度会比较严厉一点。如果你是按照上帝的话讲的，那当然了，神呢也不一定会保守你身体健康、生命长久哈。我们的神他看的是你忠心与否，你真的是相信神而且愿意宣扬他的话吗？所以当一个先知有这个职分呢，实在是不容易，他要讲对话。但是我们在雅各书里面所讲的呢，是在讲教师，你教师自己教导的，你能不能做得到？其实我一直在思想这方面的事情，这真的是很不容易啊！一个教师能够把神的话讲得头头是道，讲得没什么太大的错误，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但是雅各在这边讲，就是说教师要能说能行啊，因为我们在第二章里面才讲了，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然后他马上第三章又讲舌头，马上第三章讲到教师要受更重的判断，他其实就是在讲教师你有没有 walk your talk， 就是说你讲的话你到底自己能不能做得到。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得到的话，那么你所教的东西也是有问题。其实也不是说你教的东西有问题，是你这个人有问题。但是因为你这个人有问题呢，所以呢很可能别人就被你绊倒。所以我们在做教师做牧师的，其实我们所谓的服事当中最大的风险就是别人看着你，因为你是他的榜样。所以我们小心哦，当一个牧师教师在发脾气的时候，最容易让这个地狱的火点起来。我们希望呢，每一次你发怒是上帝的义怒，可是这种情况呢不是太多，不是太多。好，我们看第七节，各类的走兽啦、飞禽啦、昆虫啦、水族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制服，唯独蛇头没有人够制服，是不可思议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蛇头没有办法被制服，都是逞着情欲在说的，这就是雅各要讲的。我们用舌头常常慎重的为主为父的，用舌头常常的去咒诅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这个是不应该的，特别是教师，特别是牧师，不可以这个样子，不然的话我们的羊会觉得很混淆，怎么我们有这样子的牧师呢？一个牧师如果是跌倒的话，那个羊群一定受伤的。所以我们真的求主保守我们，保守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的牧师啊，要行走在神的道路上面哦，不偏不倚。我们的用舌头常常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常常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咒诅从一个口里面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一个眼里面发出甜苦两样水吗？我的弟兄，无花果能够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泉水也不能够发出甜水来。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大的善行。因为原本呢，我们只要查到十二节就好了，可是我觉得十三节很重要，因为这边就特别讲到了，原来一个称职的教师呢，他必须是要有智慧有见识的。那你说哪一个牧师或教师他会说他没有见识，他会说他没有智慧吗？那当然不是啊。但是雅各他在这边讲呢，他说你真的是有智慧吗？你真的是有见识的吗？那么就在他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就是好的行事为人，好的生活方式，这就是真正的教师应该有的 荣耀的生命。所以我们火柴学院有一个荣耀生命科，这个荣耀生命科就是给我们做牧师教师的，因为他们圣经底子要很强，但他们要活出荣耀的生命来。为什么？因为就是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所以你有智慧，有温柔的说话，你就不会一口二舌啊，是赞美神的泉水，也就不会去随便咒诅咒骂别人啊，有美好的行为举止，也不会有很龌龊的性格行为。所以在这个地方呢，雅各呢就接着这个叙述这个舌头的坏处，舌头的恶毒来说，原来神对于教师牧师的高标准是高标准啊。哎，我们就不能够随便乱讲话了哈。有些时候你也许乱讲话没有绊倒人也就算了，但是在牧师教师的这个位置上面是最容易把弟兄姐妹绊倒的。我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这些做教导的、做牧者的。哎，你说我只要做教师就好了啊？对不起，你做教师你也要活出你所教导的。其实教师就是牧师啦，按照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里面讲，其实不是五重职事，是四重职事，因为牧师跟教师是一个定冠词。所以你是教师你就是牧师，你是牧师你就是教师。你可能说啊，我教导不太会，但我会牧养，那是比较特别的。那一般来讲呢，你就是牧师也是教师，不然的话你怎么去牧养你的羊群呢？好，那么这个就讲到了我们好为人师的危险啊。那做师父应该有什么样的智慧呢？就是我们今天开始要讲，从13节到14节，记得是三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那么他就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好，14节，然而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这个纷争呢，在其他英文的版本呢，他们都翻译成什么自私 selfish 还有野心 ambitious。 因为呢，你苦毒嫉妒呢，纷争是跟人之间发生的，可是在这个地方呢，都是在讲你内心里面的问题，而不是说在跟人之间的问题。所以呢，大部分的英文我都是看到都是自私啦、野心啦。好，那当然我们中文翻译就是说，因为你自私你也野心呢，你就跟别人会起冲突，就会有了纷争。你自私嘛，对不对啊？别人在分饼的时候，我为什么分到小块的？我就是要跟你争啊！为什么是我小你大？我一定要你让我啊！那一种就是一个自私，你的野心啊！我怎么可以分小块的？所以在什么样的事情都争啊，争一块饼啊！你在吃午饭的时候呢，你的饭就是比人家少，看着就不爽。那你要去跟人家争，那个 A 就是自私 ，OK？ 那个弟兄姐妹分家产的时候，爸爸妈妈偏心，哈，我为什么要让他？我要为什么？那你就开始去争了，那就是自私啊，自私啊。还好，感谢主，我们家没什么家产，我跟我哥哥姐姐说。我不要，你们去分就好了。因为我是信耶稣的，那个时候我哥我姐都还没信，我哥到现在还没信。我说我们不要争了，你们拿去分就好了，不要自私，不要太有野心了。因为我们看重的是神国度，我们看重的是和睦，这就是 雅各他在这边讲的。那你不可以常常自夸自己在那边炫耀，有些人很坏的，他跟人家争，跟人家抢，抢到最大块，抢到最好，还到处炫耀，那让那些让他的人恶度受伤，那当然也由着他了，那当然你也为他祝福了。可是呢，这种自夸也会说谎话，抵挡真道。真道其实不是什么道理，其实比较好的翻译就是 truth， 就是真实的事情，不见得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真理的问题。那你要知道，有些的人为了要争一口气，为了要让人家觉得他很厉害很伟大，他往往就会编造谎言的。 OK， 所以呢十四节是挺严重的。那雅各他就不管你啊，他把这些事情呢写得非常赤裸，没有隐瞒。那在当在圣经里面，我比较喜欢他的翻译，他说如果你们当中里面还有恶毒嫉妒的心和结党营私的野心，就不要自夸说有智慧，也不要违背真理去说谎。那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就是所谓的热情版，如果你们内心隐藏强烈的嫉妒和尊敬心，就不要否认它，尝试用自夸和虚伪来掩盖。我们的人啊，自己内心的情况明明是什么贪恋的，明明是贪心的，却要用虚伪来掩盖它。我们内心的罪污，我们必须要向神立刻认罪悔改，不要用外在的自夸、虚浮、谎言来掩饰自己的罪和事实。Okay. 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现在就是，很多的人以为靠着谎言可以瞒骗天下人，那你要特别小心了。基督徒的信仰要知道，神有一天他会算总账的。只有一天你的罪行要公诸一次，除非你赶快认罪悔改，并且怎么样，并且要在当事人当中你要求得他们的饶恕，否则的话神不会放过的。就像神不会放过那个不称职的教师一样，这样的智慧不是上头来的，而是属地、属情欲、属魔鬼的。那这个地方非常赤裸裸的把人心里面的问题讲得太曝光了。这样的智慧不是持续从上头来的。那也是因为这一句话也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个人持续的在苦读嫉妒跟纷争，或者说 有私心，或者是自私的这种心态，他是被洗脑的。什么样的洗脑呢？不是从上头来的，这个是持续，这个动词是一直来一直来。这个就好像我们这个网络啊、学校教育啦、文化啦，那这样子一直的把这种价值观、道德观一直灌输在你的生命里面。雅各说这是属地的，是属情欲的，是属魔鬼的。属地的意思就是说人家怎么做你也跟着做，属情欲的就是我的肉体觉得怎么样是好的，我就凭着我的血气去做。然后属为鬼魔的就是表示到灵界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了一个人还有那种苦读嫉妒纷争或自私，我们说哦，这是他的本性。其实他的本性是受到一些环境的污染，包括世俗上，包括肉体上，包括灵界的鬼魔。所以你可以说属地的、属情欲的、属美国的刚好就是灵魂体。 对不对？属鬼魔的是属灵的，对不对？我把它写一下好了。OK， 就零就好了，是属灵的。那属情欲呢，就是魂的嘛。然后属地的呢，就是体的嘛。对不起，这个是魂的，这个才是情欲的，是体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灵魂体三方面被这个世界跟撒旦魔鬼引诱，撒旦魔鬼对我们的这些的逼迫是一直不断的，网络新闻、民俗风俗、文化教育，再来就是邪灵在那里一直在引诱，一直在引诱。我们在伊甸园的时候，只有撒旦魔鬼在引诱，环境也好，什么都是很纯洁的，可是魔鬼的引诱就把撒旦就把这个亚当夏娃骗到手。那我们今天呢所遭遇到的诱惑更多，灵魂体这三方面，在合柱上有嫉妒纷争，就在合柱有搅乱和各样的坏事。那合柱上嫉妒纷争，就在有搅扰思，就是不稳定思绪会发生动乱，这个在教会当中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这些不安思绪的时候，就会有各式各样邪恶的事情。我们以前教会呢他为了要不要引起纷争，不要引起这个搅乱，就不准我们谈灵恩，也不准我们谈政治的事情，这个是非常保守的。那么从一个管理的角度上来看，也许他们做法呢是他们认为是对的，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呢就不对了。但是呢我们很容易屈服于一个人的感受，为了要避免这些纷争。那我不是说你谈了政治就会纷争，你走了灵恩的路线呢就会纷争，不是，而是在这个当中呢你必须要非常有智慧的去处理。那我们的教会呢，我们谈论政治，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在美国，你一定要谈论政治，因为美国是选举制度，所以呢你在不选举的话，选出一大堆坏人当议员，他们就立了一些的法专门来对付你基督教。这个就是现在教会的问题。但是教会还是有人说，我们教会不应该谈政治啊。那灵恩呢，他们就说，灵恩会曾经发生一些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要去搞灵恩，灵恩的人都有问题。那这个大帽子一扣下来，你就让人家怎么样，你就让人家绊倒了。所以一直到现在，我相信在中国也是一样，在美国教会的人士一听到你是灵恩的，他就开始对你保持距离。那么你说从雅各的这种讲法上来看呢，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错误，没有错失，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 OK， 因为你对一个事情发表你的意见的时候，你都要讲话很小心。但是我所知道的那些不愿意接受灵恩的教会，其实他们是不愿意有这边讲的，不要有纷争，不要有嫉妒。可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些的反思哈，其实不是纷争，是没有管理好。他们把这个现象归之于因为你追求灵恩，其实不是的。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有从神来的智慧，要来管理上帝给我们的这些恩赐。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要有一个智慧去管理它， 而不是造成灵恩的乱象。那很多人去诋毁灵恩，是因为他们看到了灵恩的现象，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以至于他们就开始毁谤。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啊！我自己是从一个传统教会到灵恩教会，我很知道这种的过程，但我只能说很不幸的哈。对，我们在教会合一方面，在这一方面还是需要有努力的哈。但是雅各在这边，我相信第一点就是说，苦读嫉妒跟私心，我们特别要分清楚啊，不然的话，我们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好，十七节、十八节就讲到相反的哈，这个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智慧，跟上头来的智慧有什么差别呢？当然雅各在这边讲的是天差地别 ，OK， 上头来智慧是清洁的，是纯洁的，是圣洁的。先是清洁、纯洁、圣洁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真有上头来智慧的人，你第一个让人家感觉到你是清洁、你是纯洁的，你不是乱来的。也是和平的，也是平安的，也是温良柔顺，蛮有怜悯的，雅安为是爱，多结善果，没有偏见，不会分歧，是很公平的，不会偏袒什么东西，没有假冒，没有那种假冒为善，真诚无畏，没有戴面具。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戴一个口罩，那个其实就是一个 mask， 就是一个面具。对，很多的弟兄姐妹啊，原本认识的戴了口罩我是不认识的，因为遮了大半脸。但是呢，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不应该有一个面具的哈。你是什么样就应该是什么样，但愿我们都是平安柔顺啊，没有偏见，多结善果的。但不管怎么样呢，这个从上头来的智慧也是教师要教导的，也就是说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这一些你这个苦读嫉妒纷争啊，那就是教师的教导没到位哈。一个教会如果说有这个纷争啊、恶毒啦、自私啦啊、很混乱啦，那下一章更精彩啦，还开始打架啊，那教会里面居然会有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事情是很严重的。但是雅各他在说哦，因为你教师没教好，你的牧师没有教好，所以呢，牧师跟教师他的责任是重大的。 OK， 十八节，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持续栽种的义果。这句话我觉得中文的翻译翻得不是太容易理解，那我用当代圣经的来讲，他说那些和平事者所栽种的和平的种子能够收成仁义的果实，也就是说使人和睦的人他会种那平安的种子，当这个平安的种子撒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将来会收到公义的果子，这个正义的果子就是永生。所以在清洁的、和平的、温良柔顺、蛮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那才是真智慧。你这个平安会感染别人的，会让他也结出公义的果子来。我要求我们火传学院的学生啊，一开始第一堂课就是说祝福的话，因为我们的华人的文化是需要有一个根本上的改变。 很多的同学呢是第一代的基督徒，第一代的基督徒就是说我们以前受到的文化教育的跟基督教的是不一样的。我们讲祝福，我们不再讲刻薄的话， OK， 我们不再讲什么刺激你的话，为了要刺激你要讲不好听的话，是负面否定消极的。但是我们现在信了耶稣以后啊，我们的生命改变过来了，我们现在开始有祝福了，我们要给他正面的积极的鼓励的夸奖的，我们要带起他，你是有盼望的，你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被神所接纳的，你被神接纳了以后，你的话语出来的也就是要像耶稣一样。所以我们现在讲话都是祝福的，我们讲话要出来的要让人家有生命的话语，不是咒骂，不是要求，而是什么？鼓励，造就安慰劝勉，造就人，让他觉得被祝福，这个生命才是我们要的，也是雅各在这边所讲的，你要有这样子的智慧。所以圣经教师教导的，他自己在言堂当中也要这个样子，他要带给人很多的生命，他要带给人很多的开启，也让大家能够在这种生命当中一起成长。那这个就是牧师教师要做的事情。当然牧师教师也要以身作则啊，他自己的讲话就不能够是嫉妒纷争苦读啦。这就是雅各要说的。好，十三节哈，雅各说让教师牧师一定要显出他智慧里面的知识和温柔。他要有八种品格，这八种品格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他要纯净，他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这是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里面说的，我们要追求圣洁，追求与人众人和睦，你要温柔谦虚，容易劝说的柔顺，你不会固执，你会对人家礼让，蛮有怜悯，宽恕别人，对人良善，结满了好果子，就是加拉太书五章圣灵九种果子，不偏心，不虚伪。所以呢，一个称职的圣经教师牧师，一个八种品格在这里，请问你有吗？我们有一题作业啊，要你好好的一个来看哈，自我评估哈。如果你没有写作业的话，你就说：“哎呀，这个我知道，哎呀，一下就过去了。”但是你要写作业的时候，因为我要求你，你要问自己：我纯净吗？我真跟众人和睦吗？我温柔吗？我柔顺吗？我会礼让吗？还是我私心很大？哦，跟我争，哼，你一定输我啊！你可能会自夸一下，等等之类。然后弟兄姐妹，雅各在那边讲的，从上头来的智慧会有这一些。请问，我有吗？你有？这就是我们在写作业的时候，哦，我看一看，自我评估一下。好，然而他不可以有以下虚假智慧八个特征。那他不仅是这个特征，而且假教师或者是说不称职的教师呢，会激起学生以下的反应。一个好老师不会让他有这个反应，除非他很特殊的情况之下，一般来讲你学习的是学老师的，所以老师教你坏的东西，你就会领受坏的东西。再加上我们在灵界当中有一个所谓的灵转移，如果你的老师是温柔的，你应该会领受到温柔的灵，但有些人他不行， 他领受不到温柔，他还是一样我行我素啊，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牧师也好，教师也好，他在台上讲道的时候，他就把他身上的那些的灵，那些的好的会给你，同时也有一些不好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台下领受的说，啊，牧师你这个好的我要啊，那个不好的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不要啊，苦读嫉妒啦，纷争啦，炫耀啦，你看到有一个牧师或教师，他很喜欢炫耀，哇，你不要被他的炫耀的灵给影响。OK， 属地的是考虑今生的，他没有考虑到永生。情欲是满足肉体，恶魔的是受邪灵启发不行神的道，有各式样的各式各样的搅乱思绪不稳定，然后会有各样邪恶的事情。啊，弟兄姐妹，这是属地的智慧。我们今天在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你都可以自我评估一下，有没有这些啊？前面 A、B 两项的原则，信徒也是一样啊。你不要说哦，这都是教师的，跟我无关。对不起，跟你有很大的关系啊。我们要追求上头来的智慧，避免魔鬼的智慧。最主要的是，我们在言堂当中，你有没有看到这些属天智慧的言语？称职的教师必须教导属天的智慧。然而我们碰见有很多的教师，因为神学看法不同啊，在讲台上会骂基督徒啦。我听过好些人跟我讲，牧师啊，哎呀，我某某人某某的牧师啊，我的牧师在讲台上借了一个故事来骂我，他都听得出来。那讲台不是骂人的，讲台上是要鼓励人的。有些谩骂啦，有些论断性的话语攻击基督的肢体，造成混乱、纷争、苦读跟嫉妒。我们在教会的历史上啊，我讲过几次，在我们教会哈，这个教会的历史上呢，有一个悲剧啊，就是有一个所谓的重洗派啊，因为在西方的世界里面呢，他们承认了婴儿洗礼是有效的，就是说啊，婴儿生下来以后第八天不是要受摩西的割礼嘛，那是以色列人。但是现在在欧洲呢，那一千多年的天主教的统治之下，他们有婴儿受洗礼，你生下来了，我给你受洗，你受洗以后呢，你就是属于天国的，所以你就怎么样，你就得救了。所以那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概念，大概很早就从这个地方孕育出来，说哎，你已经受洗了，你得救了，你是属耶稣的。但是至于这个人日后是不是行为像耶稣那个，他就不管了。其实这样的问题就跟雅各书所讲的是直接的冲突的。雅各说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在欧洲那可怕的一千多年所谓的黑暗时期，很多假的基督徒，他们自以为受到上帝的眷顾，所以呢，他的言行举止就乱来。因为你是受洗，婴儿受洗，在德国每一个婴孩生下来都是受洗，所以杀了600万犹太人的希特勒，他也曾经在教会里面服侍过，他也受洗了，每一个人都受洗，没有一个不是。你说他得救了吗？你要是问犹太人，犹太人说一定他是魔鬼，他没有得救。所以因为这个神学观点都不同，后来有一个叫重洗派的基督徒， 因为他们是脱离天主教，不承认婴儿洗。他说我长大了，我要坚信你，所以我要再洗一次。那么所有这一些婴儿受洗的支持者，包括马丁路德，包括加尔文，包括慈运里，这三大派就逼迫重洗派的弟兄姐妹，他们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但是因为婴儿受洗的这件事情，马丁路德那一派的，加尔文那一派，慈运里那一派的，天主教那一派的四大宗教团体联合起来逼迫重生派的基督徒，你要否定你的信仰，如果你不否定你的信仰的话，他们就把它绑在一块大石头上面，就丢到河里面去，你要洗就让你洗吧，就把他们活活的溺死。所以重洗派的基督徒有很多人就这样被丢到河里面去，因为他们不愿意否认他们认识的真理，重生是你体认到你要重生，你是有意识的，不是婴孩的时候。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被丢到海里，在河里面去。所以在教会历史上，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历史，非常黑暗的历史。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重洗派的人逃到美国，逃到加拿大。这个是你很难想象的，基督的爱在哪里？没有，不知道。但是他们认为，对于这些他们认为的叛教，手是不软的，绝不手软的。所以我们那段期间有很多的殉道者，所以你很难想象吧，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有各式各样的搅乱，还有各样的坏事，包括对神学看法不同，引发很可怕的逼迫。不要说我们还是被一些传统教会还骂是灵恩是异端的，还有我们不能够接受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看法的，那也被骂，因为这些看法都是传统的看法，所以你跟传统不一样的时候，就有人会踹你了，就有人会不相信你讲的事情了。到现在还是有时而发生，我们现在对他们的就是笑一笑，上帝祝福你，你有显示出你的温柔吗？没有。他们在逼迫重洗派的基督徒的时候完全没有。这个是在基督教历史上一个很黑暗的，很黑暗的。弟兄姐妹，有空了你去查一查资料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好多令人伤心的事情，耶稣基督的肢体对另外的肢体下手，而且还以为是在维持这个信仰。十五节的希腊原文是从高处往低处去，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很可怕的景象，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智慧的来源可以从好的灵界，也可以从黑暗的诠释。所以呢，这个一直不断的浇灌下来，所以苦读嫉妒纷争自夸说谎的智慧是不断的从魔鬼来的，是血情欲血气的，是属地的。这个魔鬼的智慧造成混乱和各样邪恶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有代祷者，比如说为这个人祷告的时候，哎呀，他有这方面的问题，你要攻破假教师背后的灵，就是要断开这个魔鬼智慧的流啊，不太容易。 因为现在那个来源太多了，网络这么流行，网络文化，还有现在新一代的下一代的这些的网络的这一些文化，他们的现在的看法等等，都已经被洗脑了，所以就很难了，很难了。就像现在啊，我们在美国，我们教会一直跟人家讲说，哎，你不要打疫苗，因为疫苗有问题，毒性很强。那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家就说，哦，打疫苗防重症，到现在还有人这样讲。我说一点都不防重症，因为呢，从这个大数据上来看，反而现在是打了疫苗，你得到新冠的这个几率呢，比没有打的还要多。而且他们现在发现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你打疫苗之后，你的血液啊，你去输血的时候，你的血液里面呢，也含了很多那些吃兔蛋白的东西，所以把这些血打到那一些需要被输血进去的人，你基本上呢，你也帮他打了新冠疫苗。所以现在有些的人，他现在就说，哦，我要输血的话，我一定要找一个没有打过疫苗人的血。现在这种人的血非常少，非常少，因为太多人都被骗，被骗去打疫苗。所以呢，我们打过疫苗，你可能有任何的原因，你打了疫苗，你需要赶快去解毒啊。有一些的中药可以解毒啊，你真的要去把里面的东西要解掉，要让你的血液通畅，因为疫苗后的血栓作用是非常大的。现在不明原因死亡的，在打疫苗之后突然增加很多，这个在我们欧洲美国看到很多这样子的统计数字。保险业也发出警告，他们多赔了30%几，去年今年也是，可能比例更高。所以说他们一年本来死亡的人数比如说有100万，那么今年去年就已经130-140万，就多了30-40万，30%-40%死亡人数，所以他们就赔啊。因为保险公司，你人死亡了以后你就要去赔啊，你要买了人寿险啊。但是他们这个数据是不会骗人的，因为你死掉的人就是死掉的人，那你就得赔啊。所以现在保险公司赔很多，这是一个事实，这不需要去编撰的，因为保险公司他非常谨慎的要知道，这个人死了我就得赔钱了，不管他是什么原因。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在一个谎言的时代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先有一个雅各他所讲的清洁和平 ，OK， 没有假冒，没有偏见。你今天去看媒体的时候，你会发现到现在的媒体乱七八糟，没有一个人是秉着良心在报道的，他都有他的目的在那个地方。这就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世界，所以我们的下一代要非常聪明，要有分辨的能力。真正有智慧见识的教师一定是温柔谦虚温和体贴，而且在对的场合时间下，温柔是有控制跟管教的力量。温柔它是一个谦卑的心态，这不是代表教师是软弱的懦弱的，是低头的。温顺的老师爱人爱好和平，所以无论他们生活环境如何，他们会谦卑的走在人当中，他乐于与这世界上的穷人跟卑微的人交往，他要成为所有人的朋友。 他没有偏见的，他帮助所有的人，尽可能。你说这样子的老师多不多？不多，不多，我还不见得能够做得到。温柔很有强烈的自制力，控制他的灵和思想，控制肉体的情欲，不会像坏脾气、报复、激情、放纵、让步啊。因为温柔的教师要向自己死去，他向肉体死去，要做正确的事情，是上帝要他做的。你看到这个温柔，原来哇，这么重要的特性。我们有些时候可能会说，哦，这个老师教得好，哦，这个老师讲得头头是道，可是他一点都不温柔，那你要特别小心，你要特别小心，因为温柔是雅各在这边所讲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 OK， 谦和的人走在谦虚温柔但坚强的心境，否定自己，为他人着想，表现出对不公正邪恶的控制，有着正义的愤怒。会不会愤怒？会啊，我们会很愤怒啊。我们看到这个疫苗啊，是一个骗局，我们在美国看得很清楚，因为疫苗的事情让疫苗的公司大赚其钱，那现在赚钱赚了很多，然后呢他把人的身体搞坏了，现在的癌症发生率也渐渐增加了，谁赚钱？医院赚钱， OK， 医药公司赚钱。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个是一个连环计划啊，让你打疫苗，本来新冠病毒就是没什么，就是一个感冒而已，以后变成了这个流感，也就是流感，你会变种变种变种会一直下去嘛。但是呢他为了要推他的疫苗，他就制造恐慌，说这里死多少人，那里又怎样，让大家害怕。然后呢你去打了疫苗之后呢，医药公司医院呢就准备你后面的钱，你这个是他们未来的主顾啊，因为你的身体的免疫力就下降，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说哇，有良心的人 ，OK， 有良心的老师牧师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我不会去告诉你们虚假的事情，因为虚假的事情呢。不是神所喜悦的，记得牧师跟教师，神他的审判尺度是比较严厉的，所以做一个称职的牧师跟教师，我是觉得我有必要要告诉我的羊群们，在疫苗第一次出来的时候，我已经警告大家，我马上去自己去做研究，网上告诉大家这是实验品，大家不要上当，不管他说的天花乱坠，我已经非常慎重的警告大家不要去轻易的尝试，后来证明我是对，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牧师他一直鼓励大家去打疫苗，结果情况不是太好。我觉得牧师跟教师，你要一个立场要摆得很明白，摆得很明白。就像我们说拜登，我说我绝对不会去选拜登，啊，绝对不会。我对民主党的候选人，我没有一个看上的，因为他们标榜的推崇同性恋。推崇可以变性 ，OK？ 推崇所谓的进步，推崇取消文化。那我说对不起，这些跟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完全不对，完全不对同。所以作为一个牧师跟教师，我就说这个是我的立场。 我表达得很清楚，没几个牧师敢像我这个样子，但我觉得我必须对我的羊群负责任。我们要有一个坚强的心境。Amen。 感谢主。有几节经文啊，加拉太书六章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人就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又当小心，不要被他引诱哈，不要毁谤，不要争竞，不要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提摩太后书，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全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自己被这个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那还有一些属灵伟人的箴言呢，奥古斯丁，能够驯服人的舌头的智慧是从天上来的，谁敢否认这智慧是出于神的恩典呢？而傲慢自大的说这是他的智慧呢？没有的，只有从天上来的智慧能够勒住我们的舌头。圣贝德，或是叫彼得，不是我们彼得前书那个彼得，这是一个中世纪大概主后七八百年的人物，在英国，他说敬虔的智慧源于纯洁的思想。我们在敬虔嘛，你一定是从纯洁的思想开始的，因为这种智慧只会想纯洁的念头，和平的，不傲慢的，怜悯人的，这些美德必定在他的生命当中表达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讲牧师，在旧约的时候，古代的君王在旧约的称谓当中，他是一个以色列的牧羊者。所以你说牧师在属灵的比喻上是一个君王，所以牧师教师他要教导，他要以身作则，他的智慧从上头来的必须是纯洁的思想。圣彼得他就说，我们今生所说的一切好像巴怀一粒种子，这种子会将来回报我们，就是用和平栽种所得的益果。好，那么有一段的操练了，就是属地的、属情欲、属魔鬼的智慧，在日常生活当中，世界潮流、教育文化、电视电影、网络不断的洗脑来的，因此邪灵才能够不断的浇灌这败坏的智慧，造成坚固营垒，例如苦读啦。苦读也有一个坚固营垒啊，嫉妒啦、纷争啦、愤怒啦，甚至为了成为他的个性之一啊。我们说，哦，这个人个性好愤怒啊，愤怒是他其中的一个个性。那么他的坚固营垒就很强啊。如果他信了耶稣以后，哇，要去打破他，打破他这个坚固营垒，你要从他的源头下手，挪去意志力和潜意识的意念。破除之后要用神的道栽种在心灵里面，让它长大成熟。所以我们的晋升作业就是这一题，要写出一个策略出来。好，那么我们很快的进入到雅各书四章第一节，我们今天要看六节。那么雅各他继续讲说，他深斥受信人所犯的罪，要劝诫他们。那我们这边讲到贪爱世界的罪过，贪图享乐是纠纷的根源，第四章一到三节，贪爱世界是以神为敌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再讲六节，哇，快一点。他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 Okay， 那我把这个时态也放进去，征战就是争执啊，斗殴就是打斗了。那你们白体中常常有战斗的私欲，这个战斗就是好斗，这个好斗不见得就是拳头来往，这个好斗很可能是口角之间的好斗，看谁比较厉害。那这个是不是 你的私欲当中来的。这个私欲啊，那第三节翻译成厌乐，要浪费在你们的厌乐私欲当中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其实这个翻译不是太好翻译啊。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了争执啦，甚至是打斗啊，动拳头哈，那就是因为你的私欲里面 ，OK， 是有一种喜欢去跟人家争吵，喜欢去跟人家争，那这个就是雅各他在指控他们说，你们喜欢争了。去跟人家争执甚至打斗，都是因为你们里面有那种喜欢跟人家争的欲望。 OK， 那么这个是雅各针对当时代的信徒，他们喜欢争斗的邪恶欲望。这个可能跟当时的文化有关系，因为当时的罗马文化有那个竞技场，没事就看看人打打架哈，打个你死我活的，胜利了就把输的人给杀了，因为他们是很狠啊。那这个也许就是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些征战斗殴的事情来，因为他们白体当中，你这个战斗的私欲已经被养成了。所以在当时的环境当中呢，大家都是好战斗勇啊，看看谁比较厉害。第二点，你们持续的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持续的杀害嫉妒又持续的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OK， 这种贪恋呢是一种渴望，这一种欲念呢得不到。那我觉得在新译本翻译的非常好，他是说你们放纵贪欲，如果得不到就杀人。他就把这几个字的把它处理得很好。 OK， 你放纵贪欲得不到你就杀人，我喜欢要拿你的东西我拿不到我就砍了你啊，这好像就是强盗一样啊。但是呢，他们很想要用这种的方式杀害又嫉妒，没有杀害了，没杀不成就嫉妒了，持续的争执为敌你也得不到。那雅各说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所以新译本我觉得，你们嫉妒如果一无所得就打斗争执，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说哦，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当中，肢体当中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争执啊？原来就是我们的私心啊。我们说哎呀，他有大房子，他有那么好的车，哎，我就要去跟他拼啊，我也要跟他一样。那我要跟他一样的时候呢，我自然就对他不客气了。 OK， 那你贪恋你还得不到，既然得不到呢，你就怎么样，杀人，杀人就是恨的意思了，也嫉妒他，你说他坏话，然后斗殴征战。有些人他的心境比较不是太好，他容不得人家比他好，他做老大，他做第一，他没有办法谦让，他忍受不了这样子的气，哎，气焰要高涨啊。那当然，你说这可能是非常的extreme 啊，非常特殊的例子。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你会不会嫉妒人家有恩赐啊？你会不会嫉妒刘牧师会讲道啊，会查经啊？然后说，哎呀，也许我这一生当中都没有办法像刘牧师这样，然后你就开始嫉妒了啊，你就开始可能说一些坏话。但是雅各他说，哎，你们求也求不得，是因为你们没有持续的求。 有很多的恩赐，有很多的职分，有很多的恩高，不是去靠嫉妒纷争。老师，你上一次为人家按手了，你没有为我按手，你偏心，你也要为我按手，我也要得到你身上的恩高。比如说吧，哈，然后呢，他还是比你好，那你就很生气啊。但是雅各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向上帝求啊。你老是要靠自己的能力机缘，那你没有好好的祷告上帝。雅各是在讲这些东西，也可能嫉妒说，哦，这个人怎么那么富有，神为什么偏心爱他等等的，然后你就开始来搞你的那些事情，你没有谦卑的去为他祝福，你就是气不过人家比你好。我们在就算在基督的肢体当中还是见到这样子的人，他总是要胜过别人，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去欣赏别人。所以在教会当中有这样子的人就引起很多的混乱。我们其实我们都是属耶稣的，我们在耶稣的面前我们都是微不足道，我们没有必要在基督肢体当中在争个你死我活，在教会当中争个你死我活，我的会友不可以跑到你那里去， 只能够你的会友跑到我这里来等等之类的。没有温良，没有温柔，第三节，你们持续的求也求不着，是因为你们持续的要妄求，浪费在你们的炎热之中。你求得的东西不见得是你真正的需要，只是你看见人家有啊，你也不爽，你也要有，但是你求到了是要浪费在你的私欲当中。这边讲到炎热，不管是什么东西，所以在教会的基督肢体的生活当中，我们要避免的就是像这样子。所以教友们不要去羡慕人家的服事啊、恩赐啊，也应该说感谢主，我们教会有这么多好的服事的人，他们有这样的恩赐就是要来服事我的，我要被他们造就起来，我在生命也要成长起来。我们要成立一个双赢，你一定有恩赐是人家没有的，你就持守在上帝给你的那一份，要来服侍大家。你说我什么都不会，其实你会，你也许很会厨房，那你就在厨房工作就好，但是厨房是我最能够服侍大家的地方，我就来服侍，这个是我可以让大家得到祝福的地方。但我在意志释放，哦，我对代祷，哦，我对代祷非常非常的有神的恩典，我代祷的事情哦，神大部分都答应了，哇，我真希望有人跑到我面前来说，牧师，我要代祷，我喜欢祷告，神听我的祷告。那就是你那一份，我们每个人都有你那一份，你要的就是来服侍上帝。你的动机纯正吗？有动机不良的祷告，上帝不垂听。很快的第四节就非常赤裸裸，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原文是淫妇啊，你这些淫妇。雅各很厉害，不给你面子，他说你这个淫妇，他是对男人讲的，你这个淫妇， 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所以凡事要与世俗为友的，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的啊。因为我们所有属神的子民是主耶稣为过门的心腹啊，所以他说你是淫妇，为什么？因为你与世俗为友。所以我们与世俗为友呢，就有问题了啊。我们现在是耶稣的心腹哦，还没过门的。那你怎么可以跟世俗在那边调情取乐啊？我们要忠心爱主。所以雅各他是在讲啊，我们跟世界要分开来，我们不能够跟世俗潮流跟随他随波逐流，这是不可以的。第五节，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之余嫉妒吗？那这一句话就翻译上是很难的啊。那我觉得新译本翻译的不错，他说圣经说神爱他那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爱到嫉妒的地步，或者说神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爱到嫉妒的地步。 OK，所以意思就是说神摆在我们里面的灵，神爱这个我们的灵，然后看到我们的灵去跟世俗媚来媚去的，他不高兴，神不高兴。所以我们大概理解就是说神嫉妒我们和世俗为友，渴望我们能够对他完全忠心，基本上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这本节的灵可以翻译成人的灵或者是圣灵，两个都我觉得都讲得通。但最重要的就是说神他会不会嫉妒，他会嫉妒的。所以在我们与世俗在有过分的交情的时候，神的灵可能在你的里面就开始发声音。但第四章六节，他持续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持续的阻挡骄傲的人，持续的赐给谦卑的人。那圣灵爱我们要忠心啊，嫉妒我们以世俗为友，但是他会给我们恩典抵挡世俗。那六节跟七节八节是连在一起，然后我们今天就先谈到第六节。但是啊，他会给我们恩典，让我们阻挡世界的潮流。 OK， 那我们下一次要讲箴言三章三十四节，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谦卑下来，他就赐恩给我们。那你看到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很多骄傲的人很容易成为教师的特性啊。有些很好的圣经教师有的是蛮骄傲的，但是如果你看到一个牧师是谦卑的，你要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好，那我们细细的讲雅各讲论口舌和世俗智慧带出来的祸害啊。他指出信徒日常生活当中的苦读嫉妒纷争的表现，就是信徒之间发生口角打斗甚至谋杀，是讲说相恨嘛。恨人等于杀人，对不对？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啊，这样的内斗说明教师的教导没有匡正信徒的私欲贪恋，可能他还允许如此哈，以至于神的教会陷入于不是从神来的智慧当中，嫉妒纷争不断，没有和平，没有清洁，没有怜悯。所以一个牧师在教会当中你要保持自己的圣洁，保持我们教会里面不能够发生这些苦读嫉妒纷争哈。那有些的思想啦，就是我们受到挫折的欲望得不到而生气，会导致暴力嘛。我们有喜欢好斗的邪恶欲望甚至很享受吗？我们是不是曾经想过，哎，这些事情越闹越大越好越爽 有看热闹的心态，那基本上那样的心态是不好的。雅各严严谴责教会生活不应该有私欲、战争、斗殴、杀害、嫉妒等人的人际关系，因为有长老和各样邪恶的坏事情，教会应该是清洁和平。这私欲是与世俗为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坚强的顺服神，抵挡魔鬼。这是七节八节以后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第六节他说他会给我们恩典，只要我们谦卑下来，感谢赞美主。然后呢，在讲到动机不对的祈求，神为什么不垂听啊？就基本上我们在雅各书里面所看到的啊，情欲的问题啊，特别是讲到 lust， 就是讲到色欲的问题啊，也讲到谋杀，讲到贪婪，讲到征战。为了满足私欲，通奸淫乱，以世俗为友，骄傲悖逆，犯罪背道，心怀恶意，跟彼此论断。这个就是我们下一次，这四个我们下一次会讲。但是基本上呢，你动机不对的求，上帝不垂听的。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有十二项。那么在想要不与世俗为友的基督徒，你必须要做到十八项。哇，我想我自己读过这十八项，我想这个十八项都是神的话，所以不容易。我们基督徒必须摆脱世俗的过往律，不要牺牲自己的灵魂换取全世界。马太十六章二十六节，人若赚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不要像世界那样的绊倒人，他说绊倒人的有祸啦。不属于世界，约翰福音十五章，不爱自己在世界上的生命，世界上被捐神遵守神的道。好，我有一题的作业，就是要你把这个十八项的经文呢，你要列出来。我发觉呢，我以前都把你列出来，我不只是说告诉你在约翰福音第几章第几节，我甚至还把它整个都列出来。但是我相信这一次呢，十八个你要花点时间把它全部列出来，因为有一题作业是要你怎么样，要你好好的从头到尾看一遍。你要想不与世俗为友，你要做到这十八项，然后我要你自我评估，你哪些做到了，哪一些需要改变啊？写一个祷告词悔改一下。好，属灵的淫乱得罪了圣灵，也得罪自己的灵啊。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他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嘛？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面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一个属灵淫乱，你犯罪得罪了圣灵，也得罪了自己的灵。所以在情欲方面的克制，我们必须要求神给我们更多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抵挡魔鬼，顺服上帝，魔鬼就只好逃跑了。这个一直是我认为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问题，他不是不知道道理，而是没有能力去胜过诱惑，那就是问题。我们私欲、斗殴、征战，在教会里面常常看得见。但愿我们的教会都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好，我们有很简单的问题，我问题只有两个，回答这几个简单的问题。我刚刚讲过了，那我要你用自己的话解释四章四节、四章五到六节，自我评估，祷告没有蒙应允的，你的不良动机是什么， 你要写一个祷告词哈，十八项与世俗为友的基督徒，如果你不要与世俗为友的基督徒，十八项的经文列出来，你还怎么被，还有什么还是被世俗沾染的，写一段的祷告词。OK， 那另外呢，我有五题是非题，都很简单的，然后净身作业。净身作业就是说，根据操练哈，假设你的家庭或教会当中，或就是你自己，有一位是常常埋怨或动怒的，请找出大概是什么持续对他巨大的影响。你要发展一个祷告策略，能够帮助他跳出这个。那最好跟他讲说，我在为你祷告啊，来帮助你跳出。跳出那个坚固阴雷，当然我们属灵射箭啊是可以攻破它。我们以前发展很多的这个，很多的除了属灵射箭之外，还有一些方式啊，可以帮助人从这个坚固阴雷当中呢释放出来。我们感谢主，我们先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雅各书三章二节四章第一部分也讲了。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祝福我们所有的学生，愿讲的听的同得造就。谢谢耶稣，真的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道，不仅让讲的人可以讲，而且能够活出来，也让我们学习的人能够活出来。因为上帝你给我们的是清洁的，是和平的，是不是属地属魔鬼的。所以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你让我们有聪明有智慧，属天的聪明，也帮助我们有属灵美好的成长。我们再次献上感谢，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感谢主，哈利路亚。在疫苗选举上做得太对了，是的，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牧者，是的呀，我们这样的牧者不是太多，我承认，但是也有了啊，只是我们因为一个称职的教师跟牧师就是要做这样子的事情，你要把可能的一些不对的不好的事情总是要先跟羊群们讲清楚嘛，哈，那然后他们自己再做决定，但至少呢你总是要警告，我看见了不对的东西，那当然要先跟弟兄姐妹讲，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感谢主。感谢耶稣。Praise the Lord。感谢主，哈利路亚。都没有问题啦。那我再说一次，我们下个礼拜我们暂停我们的查经，但是我会有一个就是火传学院的一个小活动哈。至于是什么样子的活动呢，还不是很清楚啊。可能会教大家祷告净身吧，我们要看见上帝，可能是对意象的操练，我猜啦。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就很轻松啊，大家来参加，也不是特会，我也不会对什么人太多的人，我只会对我们过去的学生同学们啊，主要是我们同学们，还有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哈，我们来参加，我来祷告，然后为大家的这个 圣诞节祝福哈。啊，当然圣诞节不是真正的圣诞节，耶稣不是生在十二月那么冷的天气，耶稣应该是生在祝棚节的时候啊。那这是另外一个教导，感谢赞美主。好的，好，很好的问题哦。请问如果家人朋友没有信主，他们打了怎么办？那尽量就告诉他们解毒，有个解毒的方案。我已经发了好几次了，我想如果你没有的话，不晓得有没有哪位同工呢可以把解毒的方式呢告诉大家。我今天才看到，就是说有人用了二十片的那个枇杷叶子煮水喝，就有些偏方啊，但也不晓得是真的还是假的，不晓得。但是你多注意到解毒的方，我们有好像有三个中药方子，不晓得有没有人可以贴上来。打了之后呢，就是先解毒，好不好？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有些地方呢是被规定要打的，好像在新西兰啊，在澳洲啊，在中国啦、啊，都一定被要求打。在美国还好，我们可以不打。我们教会也有些人，他说用宗教的理由呢，他也不需要打。感谢主，但就是说做核酸就做的比较辛苦一点。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很多人都挨过来了，所以要奉耶稣基督祝福我们每一位，不管你是什么原因打了，那赶快去解毒，这是我对大家的忠告。老师，关于疫苗打不打的问题上，顺服权柄的关系如何解释？那这个不是顺服权柄的关系，因为这个是关乎你自己身体的关系了。那我知道像我们在医院做事的人 okay, 他们规定你一定要打，你不打不让你上班。那我们在美国是有人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就没上班了，他就失去工作了，他宁可不打，宁可失去工作，不愿意就是不愿意。那个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有百分之，我上次看了一个数据，好像20%因为疫苗的关系，他宁愿不打，没有工作，这也是一个自己的选择。当然有些人他没有办法，他一定要工作，所以他们就妥协了。所以呢，那我觉得对我来讲，这不是顺服全民不全民的问题。事实上不打疫苗其实应该是你个人的选择，因为每一个人很可能都有他的医疗的历史告诉他说，哎，你不应该打。比如说你很会过敏的，你就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是不应该打的。但是这种强迫性的问题是说，这种强迫性基本上本身就是有问题，因为他没有考虑到每一个人的例外情况。你这个一刀切说每一个人都需要有的话，那个是绝对有问题的，那就是强迫性，那个一定有问题。所以我们在美国还好，我们一定不要，顶多就是找不到工作。但找不到工作当然对有些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有家庭有孩子，我要养，我需要钱，那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我们就像我讲的，就是我们有人就是说我有宗教的理由我不打，我有这个我的医疗的历史证明我不应该打。那些拿出来的时候通常都 OK, 通常都是 OK。下礼拜六停课，但是我们还会有聚会，没有查经的意思了，因为我需要你赶快写作业。刚才提醒攻破坚固营垒的能否分享，这个是在其他的课程上，所以如果你没有修过攻破坚固营垒的话，很难在短短的几分钟就帮你讲清楚。那基本上 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三到五节哈，那个是我们应用的最主要的经文。OK， 要攻破坚固的营垒。基本上射箭课你上的话，你就知道了哈。还有我们火传学院几个这个根基课程里面也有讲到，要破除坚固的营垒。解读方式有没有？也请大家看看啊，需要解读。OK， 好。我丈夫、弟弟、妻子就会不打失去工作。对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在美国、在英国、在欧洲很多的地方，就是因为疫苗政策。但是现在好像都已经改了，现在已经发现到打疫苗的人，哦，死了太多人了。你知道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当一个政策出来的时候，是强迫你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那一律都有问题的，就不用想就知道。因为你就像我们现在说，哎，我们喝这个枇杷叶子煮水喝，哦，可以解毒，可能有人很有效，但这个人就是没有效啊。你对一个医疗的东西，你不能够一刀切的，我也不敢讲说，哦，你这个药对我有效，然后一定会对你有效，那开玩笑，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可能有人肾脏病啊，比如说有人说，哦，肾脏病，有肾脏病就不能够吃伊维菌素，不是说这个伊维菌素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吃的，就像这个疫苗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打的，一样的道理，应该是让人去决定他要不要打，这个才是叫做对的政策。所以我们反对的是不能够强迫人家去做，因为这个强迫就有问题，强迫就有问题。好的，那我们在我们的雅各书群哈，哎，我们教会已经很多了，我在解读完哈，我再放在那个雅各书群里面好不好？感谢赞美主，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感谢赞美主。好，我们请 Cathy 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谢谢主。主啊，接着这次第三课的第三章的第二部分和第四章的第一部分，让我们再次审查自己，我们是否与世俗有染，我们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苦毒、纷争、嫉妒。主啊，这些都不是从神来的。
是的，
主啊，我们在这个神的话对比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生命中真实的光景，我们也为着我们自己生命中这些真实的光景与世俗为然，向主认罪悔改，求主赦免我们，赦免我们里面这些污秽，赦免我们这些神不喜悦的这些所有的犯罪的思想和言行。主，我们愿意真的是愿意在这里来在你向你认罪悔改，求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涂抹遮盖我们，让我们能够远离纷争，我们远离嫉妒苦毒。
是，
所以我们常常也在你主的光照下面，我们愿意照着神的话去改正，我们愿意照着神的话去悔改，去回到神所喜悦的道路上面。所以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听得到，也将这道存记在心里面，将神的话存在我们心里面。主啊，让我们成为我们早晨灯路上的光，让我们行在这个光中，就不至于不至于失去了在黑暗中不知道悔改。
是的，
主赞美你，谢谢你，也求主纪念我们的老师在你面前的这样的一直精心的为我们预备属天的粮食，也求主来纪念我们的同学们我们听得到，我们也要去寻道，我们也要去反复思想神的道而且呢，我们也要行出来 我们从作业啊，从话语，从生活，从侍奉当中，我们愿意来去寻出来。谢谢主，谢谢主，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谢谢大家，我们下礼拜有一个小聚会哈，没有查经，所以请还没有写作业或是写了作业还没有到现在的哈，赶快，有没有多余一个礼拜的时间哈？好，谢谢大家，我们下个礼拜见了，拜拜，
拜拜。